我鸡瘟和禽流感现在呢很泛滥。刚才有的没看到吗？啊，那我再发一遍啊。哦，管理员把那个公屏给关了啊。那么我先讲一下鸡瘟，鸡瘟的流行病学啊。鸡瘟的流行病学呢，是鸡瘟一年四季呢都可以发病，但是以秋冬春三季一发。在河北省来说，因每年的阳历十月份，也就十月一过了十月一，到次年的四月份高发，多集中在这个阶段。然后呢，它最为集中的一段时间呢是阳历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元旦，到次年的阴历年春节。元旦到春节这段时间最为集中，发病的最多，我们在下边见的也最多。那么鸡瘟呢，发病率比较高，它的死亡率也比较高，不分品种，不分日龄，多大鸡都可能发生，什么品种，海兰或者说罗曼都可以发生鸡瘟。近年来呢，临床上多发的是慢性鸡瘟和温和性鸡瘟，就是我们所说的温和性鸡瘟。温和性鸡瘟呢，一般它都是发病之前先出现一定的神经症状。在小鸡来说，20到80日龄的小鸡，它发病的话特别明显。咱们这上面不能发图片是吧？我有一些照片。20到80日龄，尤其在这个日龄呢比较多见鸡瘟。如果说20到80日龄这个时间呢发这个日龄发生鸡瘟的话，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可能就是它出现神经症状。像一些点头的、拧脖的、腿瘫、翘尾巴的、转圈的都有，还会出现呼吸道症状。呼吸道症状不做主要考虑，因为它基本上这个死鸡呢不死于呼吸道。发病鸡呢，那个张口呼吸排黄绿稀粪，产蛋鸡呢鸡冠贫血，肝脾发紫，少数鸡会出现神经症状。这所说的是产蛋鸡，产蛋鸡的神经症状呢只是个别的。这个鸡瘟和禽流感的区别在哪呢？一个发病特点，禽流感呈片状发病，而鸡瘟呢呈菱形状、点状发病。我们到蛋鸡舍转一圈，然后看，可能如果说它这个鸡舍是那个东西走向，那么可能在最西头有一个，可能在最东头有一个，中间可能还有一个，它呈点状的发病，而不是集中到一块儿。就像天上的那个，说句那什么，就像天上的星星一个，那一个这一个的发病。它不是说集中在3、5个笼子这一趟之间，只是说零星样点状发病。这个呢要与禽流感区分开来。嗉囊呢，它会出这个发病机的嗉子是空嗉子、软嗉子、面团状硬嗉、气嗉子。有的呢在吃料的时候，它可能会从嘴里吐出水来，可能就是说它的消化不良引起，这都是比较典型也比较常见的。产蛋鸡来说，产蛋率下降，产软壳蛋、沙皮蛋、软蛋、小蛋这样的蛋呢比较多，产蛋率下降不等啊，有下降多的，有下降少的，因根据发病情况来定。病因发烧， 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发烧怎么看啊，在临床上我们确定发烧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发烧呢，你看我们那个说句那什么话，我们把鸡眼睛上的那朵毛称为眼眉，如果发烧的话，它的眼眉会竖起来，就相当于它如果说得了喉气管传喉，它那个喉头肿胀，它下颌部的毛会逆立，跟那个差不多啊，它的眼眉会立起来，竖逆立起来，竖立起来，这可能是发烧的表现。像感冒啊，像那个禽流感也可能导致发烧。神经，它的神经症状呢，一般呢比它的内脏型的那个都出现的比较早。成年鸡、产蛋鸡如果死了的话，它的鸡冠发紫黑色，这个比较明显啊。我们所说的这个鸡瘟呢，它的鸡冠发干，是一个绞丝旁一个干，就是我们那个课本上所讲的，我们那个理论上所讲的发干，也就是说蓝紫色、紫黑色，指这种颜色。那么一会儿禽流感还会讲到这个发干。鸡瘟的那个解剖来说呢，它的皮下脂肪及黏膜有出血，有出血斑，有出血点，腺胃乳头出血。腺胃乳头出血呢要分得清，它是陈旧出血还是新鲜出血，这个出血点要分得清。腺肌胃交界处偶尔可能见到出血带，偶尔可能见到出血带，这不做主要考虑。像一些中毒啊、法氏囊啊，在这个腺肌胃交界处也会见到一那个淤血带或者出血带，这也分那个新鲜的和陈旧的。盲肠扁桃体出血，盲肠扁桃体呢，一般那个在我个人认为来说，不作为鸡瘟的主要病症，因为在禽流感也可能导致发生。感冒啊、发烧啊，这些那个像盲肠扁桃体本身就是一个免疫器官，它肯定要红肿。十二指肠呢，前期呈康复样肿胀，前期呢肠壁增厚，肠黏膜肿胀，后期呢有枣核样、岛屿样的溃疡灶，前期肠壁肿胀，后期呢肠黏膜大量脱落。肠壁特别薄，有的甚至壁薄如纸。那么就所说，为什么这个那个出现早上样溃疡灶啊，这个比较明显，个别的不明显啊，这是鸡瘟的特征性病变，还有它的腺胃乳头出血。鸡瘟呢，在咱们养殖户，在咱们下边养殖户下被称作烂肠瘟。顾名思义，烂肠瘟所指的就是它的肠道，就是说它的消化系统出现问题。鸡瘟呢主要是侵害的消化系统，所以说老百姓在下边叫它烂肠瘟。鸡瘟解剖开来呢，直肠有纵向的出血带，卵泡开花成菜花样，它发烧嘛，烧的卵泡都皱缩，就像那个菜花似的，表面凹凸不平，卵泡呢充血淤血，肝脏呢解剖机呢肝脏见淤血，有的呢成条纹肝，这个不等。治疗鸡瘟呢，就刚才上面所讲的流行病学、临床症状还有病理剖检，有什么那个大家有什么异议吗？可以说一下，然后我再说一下那个我的治疗方案。有实验数据吗？确诊。哦，我们一般呢，我有一个那个，我前不久写了一份这个关于诊断，不行我给你发一下。我们那个鸡瘟呢，一般 不在实验室搞什么诊断，直接就可以确诊。这不过来，哦，我发这个好像发乱了。那么下边说一下综合防治嘛，在治疗鸡瘟呢，一般用这个抗病毒加上抗菌的，因为鸡瘟呢，它后期呢容易引起大肠梗，像成年鸡呢，我们打开鸡一般，像死鸡死了两三天，那个解剖了开来哈，可能会见到那个卵黄性腹膜炎。打开腹腔呢，闻到特别臭，大肠梗，这大肠梗在作怪啊，后期会引起大肠梗，然后引起腹膜炎，造成他死亡，直接死亡。那么我建议在治疗鸡瘟的时候用上点中药，效果来得更明显。抗病毒的病毒灵病毒唑，金刚也可以，病毒灵病毒唑加上抗菌药，抗菌药效果要好点的，治疗效果好点的，加上中药。为什么加中药呢？它烂肠温，虽然说鸡瘟呢，它分为急性鸡瘟、亚急性或者说慢性的，但是在我看来哈，鸡瘟比禽流感它的病程呢要慢，所以说加上点中药啊，加上点中药呢，来的效果更明显点。啊，西药确实已经禁用，但是你没有西药，你治不成病。在国际上治疗禽流感的还照样是金刚。我现在开始讲这个禽流感啊，禽流感我主要介绍两个毒株，因为禽流感的毒株太多了，100多种，不可能介绍全哈。最常用的、最常见的 H5N2， 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在河北省内或者是山东那边肉鸡 H5N2 强毒流感，它的流行病学发病日龄不等，也不分品种，各年龄段的鸡都可以发病，但 H5N2 发病多在于幼小鸡身上，肉鸡或者蛋鸡身上20到100日龄不等都有发病，但是成年鸡一般很少得 H5N2， 但它又不分品种，任何年龄段的鸡呢都可发病。它的发病率呢一般比较高，现在已经开始了，山东那边山东聊城那边现在有发病，就这个 H5N2 那边有发病的啊。它的死亡率特别高，如果说你治这个禽流感的话，你要治不好，可能会导致全群覆没，这是在临床上都那个很多见的啊。它在冬春季节比较高发，也是阳历的10月份到次年的5月份，这个时间段呢发病比较多，最为集中发病的是在阴历10月到次年的阳历3月份，它这个发病时间呢相对鸡瘟来说比较广，这个时间段呢它发病特别集中，见的最多在临床上。做苗的近年来那个像一些养殖户那个下去诊断，给他确诊为禽流感，他说我已经做了苗了，现年做了苗照样发病，有的做的是 H5N1R-1 跟那个 H5N H5N1R-1跟那个杠4联苗， 连苗呢，我感觉哈，在我临床感觉，连苗不如单苗好使，防这个 H5N2，不如单苗好使，不如它来的效果好。H5N2 呢，侵害那个主要哈，主要那个感染小鸡儿，成鸡也可感染，病鸡呢，精神高度沉郁，缩颈炸毛，它跟那个小鸡儿鸡瘟不一样。他的精神呢，是高度沉郁，一看呢跟那个鸡瘟有很大区别，食欲下降乃至废绝，排黄白稀粪，严重的也可能导致心那个神经症状，这就有可能误诊到鸡舍一看，也有点头的，也有拧脖的，缩颈炸毛的，可能有的人就说什么可能是鸡瘟，但是禽流感如严重的话，像 H5N2 也会导致神经症状。小鸡呢，它可能长一点那个小鸡冠，它的冠尖上发黑紫色，这个呢特别明显，可以看出来。腿呢，腿的鳞片下有出血，然后那个腿肿。这个出血呢，不需要咱们用剪刀去这个逆着鳞片的方向向上刮就可以看到出血，然后这个腿肿呢也特别明显。我记得去年在在我们那个新集呢种鸡场看到一过一例，他那个种鸡是60多天，大概60天左右吧，出现那个这个强毒流感。当时呢不打算给他治，因为河北省对外公开没有禽流感，禽流感也挺不好治的，当时不打算给他治。但是最后呢，因为关系不错，也是一个老养殖户，就给他治了治，做点抗体用的药就没事了。他那个腿肿呢，他那小鸡腿肿呢，相当于我们大拇指，比大拇指还要粗，用老百姓的话，肿的跟那个紫萝卜似的那么粗。如果说 H5N2 的话，你可能在山区或者半山区地方，有的那个养殖户呢散养的，单养殖户呢散养几只公鸡，他可能进出的时候里边带着公鸡，如果这时发现 H5N2， 他那个公鸡发病要比这个母鸡的发病比较明显，明显的要多。为什么呢？因为禽流感呢，像 H5N2、H5N1 呢，主要侵害的是泌尿生殖系统。那么很重要啊。公鸡呢，公禽一般呢，它主要的呢就是泌尿生殖系统。所以说，在公禽身上发生的比母禽身上要严重的多。部分鸡呢会出现呼吸道现象，这刚才那个鸡瘟也提到了，也会出现呼吸道症状。所以说一些那个我在下边诊断也是一些那个兽医就问，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鸡瘟和禽流感分不清不好治。我说为什么不好治呢？就是说你诊断不清，一些鉴别诊断，像那个一些课本上，我在网上也查一些资料，我看的就模糊。我说跟我个人的见解不一样，你诊断错了，你自然治起来用药可能就不太一样。然后那个如果说 H5N2 的话，抛检 H5N2 的话，它的腿肌胸肌有出血斑点，肾肿成花斑肾。刚才说了禽流感呢主要是侵害的泌尿生殖系统，所以说它的肾肿是比较明显的。那个肾肿成花斑肾，在花斑肾呢，我们下边的养殖户我们老百姓俗称肿的就跟那核桃似的，就那样形容，就跟那核桃似的，就那样明显这个肾肿。鸡瘟呢不肾肿啊，我们在那个临床上区别于鸡瘟和禽流感的话，就是说它肾肿不肾肿，这个肾肿、肾淤血、肾出血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要仔细看好。 腺肌位交界处偶见淤血带，也就是腺肌位交界处偶尔也会有淤血带，这也就为这个肌温呢又一个模糊点。肌温呢腺肌位交界处偶尔也会出现这个淤血带，腺位乳头呢它偶尔也见出血，这只是说个别肌会出现这种现象，不做禽流感 H5N2 的主要考虑。肌位角质层下有出血斑点，这个是 H5N2 的特征性病变，还有它的肌官发黑紫色，腿鳞片下出血肿，这都是它的特征性病变。 H5N2 呢它发病比较急，相对于肌温来说它是急来急去，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刚开始治疗 H5N2 不加中药，就用抗病毒西药金刚丸胺，我在临床上多用的是金刚丸胺。然后近几年呢这个乙胺比较卖的比那个在市场上售价以及卖的呢都比较多，售价比较高，然后它卖的比较多，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用的乙胺效果好吧。但是有的人为什么说用乙胺效果好治不住禽流感呢，治不住流感。乙胺呢现在市场就是说有这个饮水的，有拌料的，厂家的药也一样加乙胺的比较多。那么你此时就要分清楚是饮水呢是拌料的呢，这个用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我在临床多用的是丸胺，在国际上治疗禽流感的话也是金刚，它那个肾种呢我不提倡加那个用药的同时加通肾的药，加一些治肾的药我感觉比较好，然后加上打针冰毒灵或者冰毒唑，加上 VC 解表解热来得快，小柴胡都可以加上打针。因为禽流感在这个禽流感好像现在还不是纳为一类病嘛，好像还是肌温。用那个黄连打针的时候啊，就人用的就可以，打针的时候又加上点那个抗菌的，像现在头孢第四代头孢奎诺已经出来了，用头孢加上针剂啊，加上冰毒唑，加上 VC，加上黄连或者小柴胡，这打针呢加上用药来的效果更明显。治肾的药呢我不知道现在市场有什么，一般我们都是自配药。用药后呢这个用药后再防一下 H5N1R-1 这个单苗，我建议用单苗，因为在临床上我感觉单苗比那连苗要好使得多。这是 H5N2H5N1 呢我们在临床上跟老百姓说的是弱毒流感，在临床上发病呢是产蛋疾比较多，而且尤其以青年产蛋疾比较多，高产疾蛋成生得快的，像冬天啊现在开始了，有的那个养殖户就说你看我这鸡都多少天了蛋成啊一点一点往上升，我感觉这样的鸡群呢如果说禽流感来的话它不一定会发病，但是有的说那个哈从20%蛋直接升到40%，然后直接蹦到70%了，这样蛋成升得快的话哈它这鸡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发生禽流感。H5N1 呢发病率比较高，死亡率也比较高，也是阳历10月份到次年的5月份集中发病，尤其是在这个10月1到次年的3月份，阴历十月到次年的3月份发病最为集中。我刚才那个讲鸡瘟的时候提到了禽流感的发病呢它成片状，例如说一个笼子里边有3个鸡或者4个鸡，这一个笼子里边哈这3-4个鸡都发病，你一看与其他鸡呢明显不同，它就在那卧着耷了个脑袋缩着脖子，那个特别明显啊，它这三五个鸡 都是这样，而且它上下有三排有四排笼子啊，上下左右的鸡可能这一片都是这样发病，都是这样捏鸡。但是鸡瘟呢就不一样，鸡瘟这一个笼子里边有三个鸡有四个鸡，可能就一个鸡发病，就一个鸡出现症状。那个从外表来看呢，禽流感它这个鸡冠呢变薄，我现在那个插一句那个白话啊，看这个禽流感或者鸡瘟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给这鸡相面，也就是说从这个将鸡呢对称来分，一分为二，就是说眼睛直盯盯的盯着它，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它的鸡冠变薄、发干、发白。这个干呢是哪个干呀？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干燥的干，它不像那么湿润，不是说那个黑紫色那个干，不像那么湿润，干燥干净那个干，两行一个竖那个干，不像那么湿润，而且发白，鸡冠呢有点萎缩那种感觉一样，倒向一侧，它可能向左也可能向右，倒向一边，有的甚至呢卷起来，它那鸡冠特别小也特别明显。病鸡呢精神沉郁，食欲下降，排黄白稀粪，个别鸡也会出现灰道。解剖鸡呢，鸡肾肿，输卵管前期水肿，后期萎缩或者坏死，这是它这是它的特征性病变。肾肿，输卵管前期水肿，我们剪开以后看见这输卵管，从外表来看呢特别明亮，就感觉里边装着什么东西一样，特别明亮，特别鼓，特别胀，就是说出现水肿。然后呢剪开输卵管里边有这个刚开始是浆液性的分泌物，然后发展，这是一个病理过程，从浆液性的分泌物到粘液性的，再到脓性的，然后以至到最后的干扰物。这有黄有白色的啊，刚开始的浆液性、粘液性或者有脓性的，老百姓在那个在养殖户以及老百姓口中称为什么呀？这输卵管一健康，大米汤似的，就跟那个似的，老百姓这样称，也就是输卵管内剪开大米汤。输卵管前期水肿，后期萎缩，这是一个结果，然后有后期坏死的。前期水肿，后期萎缩，出现这种情况呢，它是自身一种保护，输卵管自动收缩，卵泡也收缩，暂停不发育，暂停不发育。但是等到这个把禽流感的病治过之后，它可能慢慢的它又发育起来，还能产蛋。如果说输卵管坏死的话，就可能导致它以后不产蛋，得了禽流感可能要淘汰一部分鸡，就是不产蛋的鸡。它的那个输卵管呢就跟那个老百姓形容就跟那个发朽那个破布似的，不用多大劲儿，一扯就开了，不用剪刀剪都，两个镊子甚至手一撕就开了，就跟那破布似的，而且特别薄。它的卵泡呢也是充血淤血开花，发烧烧的它开花，这跟那个鸡瘟呢也差不多。但是有的呢严重的可以导致它的卵泡坏死发黑，那个就跟那个烧的那个炭球一样，老百姓说你看那黑拉咕的那什么玩意儿啊，就跟那烧的那个煤球似的，小煤球。那个刚才说了，输卵管内部剪开输卵管有这个浆液性、粘液性、脓性，或者到最后那个干扰物。它这个输卵管水肿呢尤其以蛋清分泌部，也就是它的膨大部、子宫部这个地方呢水肿最为明显。剪开以后，尤其是到冬天啊，可能某一天你在鸡舍外剪开一只鸡输卵管子宫部，如果天上有太阳的话一照啊，可以说挺漂亮看着，水肿小水泡，那么一个挨一个的小水泡，特别明显特别明显， 而且你一乍一看哈、啊、还挺漂亮，它一反光哈、啊。治疗这个 H5 的时候哈、啊、我们有一个治疗原则，刚才在临床在那个流行病学上讲了，它主要以青年产蛋鸡、高产鸡、蛋成生得快的鸡比较那个易感 H5N1。 那么在综合防治上来说呢，必须提高饲养管理，当这个时候呢禽流感 H5N1 来的时候，那么就要求养殖户呢就要求养殖户早晚不开灯，保鸡不保蛋，早晚不开灯，保鸡不保蛋，让它蛋成不往上升，保住鸡，用药的是同时保住鸡，然后等禽流感过去之后，然后早晚慢慢加光亮，再那个让它产蛋慢慢恢复，早晚不开灯，保鸡不保蛋，这是一个治疗原则。因为它呢主要侵害的还是这个青年产蛋鸡。例如说我是一个养殖户，我养着2000鸡，现在180天，我还有一批鸡300多天，那么这个时候呢禽流感如果来的话，那么180天这个鸡肯定先得禽流感。如果说鸡瘟来的话，那么300多天哈、啊，甚至200大几十天，280-290天这个鸡呢可能会先得那个鸡瘟。老龄鸡易得鸡瘟，而这个青年产蛋鸡呢易得禽流感，并不是说禽流感不侵害200多天300天以上的鸡，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它主要侵害最先发病两批鸡，一个青年产蛋鸡一个老鸡，那么这个时候禽流感来了的话，禽流感风潮疫情来了的话，180天青年产蛋鸡最先感染。治疗原则呢刚才说了，就是说早晚不开灯，保鸡不保蛋，先把这个鸡保下来，那个蛋呢等到治疗过后再那个蛋成往上升，用药的同时呢加上点这个我不提倡就是在用药的同时加这个增蛋药。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效果不明显，在用过药之后加上点增蛋药，这个来的呢可能比较快一点，然后效果好一点。在用药的同时，你是让它增蛋呢，还是让它这个药效治疗流感病毒呢，对吧？所以说我不提倡，我个人不提倡在临床上用药的同时加增蛋药。可能养殖户呢以及老百姓就着急哈，这蛋成升不上去怎么办，得了这个禽流感呢，后期呢肯定要淘汰一部分鸡，有的就是说来了禽流感干脆治都不治直接淘汰，也有这样的啊。因为这两年投那个禽流感和鸡瘟呢比较头疼，加点我临床上用干扰素很少，有的朋友说加上点干扰素，加上点干扰素那个也可以。有现在对于干扰素的用法以及用量呢，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有的是什么呀？用药的同时用干扰素，他认为这样效果比较好。有的呢是先用1天或者2天干扰素，他的意思说把病毒干扰之后，然后再用药，这样效果明显。但学术界一直有这个。学术界一直有这个争论哈，具体干扰素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时间用，这根据个人的临床经验吧，以及个人的那个感觉来用。反正我在这个临床上用干扰素用的比较少，我感觉对干扰素效果不太明显。像那个狙击包呢一般很少用，我就把干扰素这个费用呢直接替换成了那个打针，可能嫌麻烦一点，但是鸡瘟禽流感呢确实现在不好治。老百姓一些呢有的就是说不怕麻烦，把病治好就可以。那个相对来说呢，我感觉哈鸡瘟和禽流感呢现在控制的比较好， 然后现在治疗起来呢也比较顺手。但是呢禽流感有这种现象，第一次禽流感来了，前三级诊断为禽流感，用了药过了没事了，蛋成一点点往回升，过了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多月之后，禽流感又在这一批你治疗的这一批鸡身上发生了，那么再用同样的药物治疗，同样的方法的同时，可能效果不太明显，治不住。那么此时呢，那个可以换一下药，加大一点剂量，但是剂量呢，要有一定的原则，看你的成分是多少。然后此时呢，此时你就把那个加上点中药，这样呢来的效果比较明显，黄连解毒散、清瘟败毒散都可以。根据个人的那个，根据个人习惯吧来用，清瘟败毒散和黄连解毒散都可以。那个第二次流感来的时候，加上点中药，我感觉啊效果来的好点。第二次来的时候可以用点菊苣孢、干扰素之类的都可以。我不知道朋友们对我讲今天晚上讲这个鸡瘟和禽流感还有什么那个意义。可能分地区哈，我这个地区呢，鸡瘟就是指的新城邑 ND， 那么禽流感呢说的我们一般都说是流感，流感指的是禽流感，不管它强那个 H5N2 还是 H5N1， 我们都称为流感。鸡瘟呢就是所说的那个新城邑，可能有的地方把鸡瘟禽流感和鸡瘟都称新城邑都称为鸡瘟吧，也有这样的啊，可能根据地方的那个叫法可能不一样。鸡瘟呢在我们这儿是鸡瘟就是 ND， 新城邑烂肠瘟，老百姓所说的禽流感就是说流感 AIH5N2 或者 H5N1， 有的那个老百姓养殖户啊就直接用疫苗来称，H5N1R-1 那个苗直接就说我这鸡可能得了 H5N1R-1 这种病，他们把苗叫的苗的名称呢直接就叫到了这个禽流感的病上。H5N1R-1对应的不是 H5N2 嘛，强毒流感，我们在下边养殖户都是叫强毒流感，因为它的死亡率呢比那个 H5N1 还要重还要明显。 H5N1R-1H5N1R-4 这两个毒株有连苗，还有 H9 那个在我本地来讲呢，我去年冬天就诊了一例，让他直接淘汰了，连药都没有用，直接淘汰了，我感觉没有治疗价值。治疗禽流感的费用呢，有的朋友提到，我感觉还得跟你那边的那个什么来定，我们一般呢都是自配药，原粉自配嘛。我感觉这样来的比较效果，一个是效果比较明显，再一个呢给养殖户那个成本比较低，因为病来了呢，这个养殖户现在今年行情也不好，07年上半年赚了一笔，07年下半年又赔进去了。有一个养殖户跟我们关系不错，他是养了5000鸡，他就跟我们说呢，07年上半年赚了10多万吧，然后07年下半年流感鸡瘟一来又赔的差不多了。所以说那个鸡瘟禽流感来了的话，它的费用呢，我在此提醒一下这个养殖户啊，它的费用呢可能比一般的小病呢，费用要高些。因为它毕竟那个现在国家一些不让生产，那个国家不是说禁止生产抗病毒的药吗？那没办法，你不生产抗病毒西药，那抗病毒中药能拿住病吗？ 例如和禽流感 H5N2 来了，它本来来的就快，你用抗病毒西药，弄上点黄连解毒散，弄上点大白毒，中药是可能是三四天、四五天产生疗效了，你鸡估计也就全部玩完了，它得不如那个西药来的快啊。所以说那个现在一些厂家的药就是说真实含量不标明，甚至不敢标明，真实那个成分不标明，就是这个。治疗禽流感的话，可能有一些叫什么，有的厂家叫什么克毒啊，什么什么，标的全部是西药，上面可能写的就是清肺败毒散、黄连解毒散之类的。但是我感觉它里边肯定有西药，要不它拿不住病。你像那个肾传支上法神囊来了的话，用西药。用那个用抗病毒中药能把病情控制住吗？下面有这么多拍卖的哈，好吧，我今天这两个鸡瘟禽流感这两个话题呢，就先讲到这儿吧。